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浩野教父對於應付處理偏情同埋淨化心靈咧，提供咩方法咧？咁主要咧可以話係三點。第一點咧就係要緊守我哋嘅心靈啦。第二咧就係要時時咁樣紀念天主啦。第三咧就係要向導師、向長者咧係揭示我哋嘅心思。咁我哋著樣咧睇下。第一咧就係講到緊守心靈，呢個咧係最基本嘅一個處理偏情同埋咧淨化心靈嘅方法，即係話咧要時時咧警醒同埋留意咧觀察，警醒咧佢哋嘅用嘅希臘字咧就係 nexus。用的一個圖像，一個比喻呢，就是漁夫捕魚。譬如在階梯聖約望的著作裡面呢，就有這個比喻，階梯聖約望。佢稱為階梯聖約望咧，因為佢寫咗一本嘅名著咧，叫做《登天之梯》。咁咧成為咧登天之梯。咁係東正教嗰啲每年四旬期咧，必讀之書。啲隱修院咧，每年嘅四旬期，大家都要讀一本聖書啦。咁呢個咧係一個每年都會喺團體嗰度咧讀出嚟嘅一本嘅書。咁佢就用咗呢個圖像，咁話佢話嗰啲警醒嘅隱修士咧，應該要時時留意觀察自己嘅心思，就好似漁夫喺夜間嘅寂靜之中留意觀察。魚的動靜可以呢捕捉到呢不應該有的思想和雜念，這個呢就是他用漁夫捕魚的圖像來解釋，好像呢漁夫在夜間的寂靜之中呢留意觀察魚在水中的動靜，使到能夠呢捕捉到呢那些不應該有的思想和雜念。咁點解呢個警醒同埋觀察係咁緊要呢？咁我哋就要睇返呢當時曠野教父認為嗰啲偏情發動攻勢嘅時候呢個過程係點樣呢？偏情發動攻勢啦，提出引誘嘅時候，佢過程呢基本上可以分為呢四個過程喎。第一呢就係一種嘅引發啦，或者話suggestion, provocation, suggestion， 開始一種嘅引發起一種嘅偏情啦。然後咧，第二步咧就係對話。我哋如果唔小心咧，就開始咧同佢對話啦 ，dialogue。咁啊，第三咧就是、一個嘅開始咧鬥爭啦。一個 struggle 和這個偏情開始一種的 struggle。 第四呢就是或勝或負了， 或者呢你打贏啦，你struggle嘅時候你贏咗，咁你就黑勝咗個天庭啦，個誘惑啦，一唔係呢就贊同㗎喎，輸咗呢就贊同啦。呢個呢就係第四啦，係一個嘅黑勝或者呢就係贊同。咁嗰啲教授就話呢，佢其實最關鍵性嘅呢就係、是第一、第二個，即是話第一就是那個天庭的引發啦，開始咧覺得有一個思想啦，一個嘅 provocation 或者一個 suggestion。咁如果你係好奇或者話咧留住呢一個嘅思想咧，你開始咧同佢咧對話 dialogue， 咁嗰時咧就加深咗啦，變咗咧困難咗啦，你需要經過一番嘅奮鬥咧，然後咧先可以咧定咗一個勝或者負喎。咁就最緊要咧，其實就係喺呢一個時間裏邊咧，一引發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警醒，就要觀察，一睇見有啲思想出現啦，有啲嘅天情，有啲嘅引誘出現啦，我哋咧就喺呢度咧打住佢，唔好同佢對話。你一開始你的對話呢，就漸漸你要入到第三步呢，你要呢很艱苦去到呢你一次的戰鬥啦，同埋呢戰鬥的結果呢是勝負離局的。所以呢就那個警醒和觀察是這麼緊要。他們說我們看看阿瓜為什麼他被蛇欺騙呢，那就是呢他去到棵樹那裡啦，看到個果子呢那麼靚那麼可口，那已經開始有些動心啦，那條蛇就出現跟他傾偈，那更加上好奇心啦，跟條蛇就回應啦，那開始進入了這個對話了，一對話之後呢就變成呢不夠條蛇呢那麼更加了，於是呢俾條蛇咧就騙咗啦，咁所以呢個家仙疑是家仙咧，佢就話：當我哋一發現我哋時守住我哋嘅心門嗰度咧，守住防守我哋嘅心門，一見到咧，咁依有條蛇咧想入嚟啦，一睇見個蛇頭出現咧，我哋馬上咧就要係斬咗佢。如果唔係咧，你唔斬佢時咧，嗰條蛇咧就成條咁咧就轉咗入嚟咯，就爬咗入嚟啦。咁嗰時咧，你就有一場嘅辛苦咧，先能夠將條蛇咧又滾翻出去喎。咁所以就話，一見到個蛇頭咧，即係話嗰啲嘅惡念、嗰啲思想、嗰啲偏情惡念，一開始你一發覺咧，你就斬咗佢，將個蛇頭咧就斬咗佢啦。唔好俾條蛇咧爬入嚟。咁佢哋當時咧教父嘅傳統，抗野教父傳統咧，又好中意引用咧。一節嘅聖經，呢節聖經咧就係聖命第137嘅第九節喎，咁當然咧係舊約嘅一句嘅經文啦。我哋而家睇到咧係好殘忍嘅，咁但係咧當時舊約就係咁樣啦。你戰勝者咧就要將嗰啲戰敗國咧係啲人咧係全部咁樣係殺滅嘅，咁嗰句經文咧就係話你要捉住嗰啲巴比倫的嬰兒幼子，將他們呢是砸向魚石，使他們呢是小呢就不能夠就即是還是嬰兒幼子的時候呢，將他們投向魚石，讓他們呢不能夠繼續生存了。如果不然他們大了那時候呢就你就很難呢去到應付了。當然教父引用這句經文的時候呢，時時咧就係用一個寓意嘅解釋喎，所以呢啲嘅巴比倫嘅嬰兒幼稚咧，唔係真係去捉嗰啲細蚊仔喎、BB 仔，而係話咧嗰啲思想、嗰啲嘅天情、嗰啲思想咧，當佢哋仲係好似 BB 仔咁樣嬰兒幼稚一出生一生出嚟嘅時候咧，你一發覺即刻捉住佢咧，投向嗰個磐石呢個咧係一句嘅聖命嘅經文啦，佢哋將佢咧就配合喺那個靈修的戰爭上去到應用，這個呢就是 第一個方法手心，第二個方法呢跟手心可以混在一起的，就是記念宣主，這個真是一個很重要的、當時的、修行淨化心靈和一個對抗天情的方法，只是靠我們自己、留意、警醒、觀察都不夠，因為耶穌在聖經上邀請的門徒呢，你們要警醒祈禱，醒著祈禱，以免陷於誘惑、精神是堅強的，但呢肉體是軟弱的，所以我們除了警醒觀察之外呢，還要祈禱求天主的、恩寵的幫助呢，使我們在這種的靈魂的靈性的戰爭幫天庭的一種淨化過程裏面呢，靠天主的恩寵幫助我們。咁喺呢個紀念天主呢，亦都包括呢喺嗰、個小室裏面呢，經常咁樣每日做守夜啦，咁同埋日間呢都係讀經啦，就算佢哋做啲又做手工嘅時候，亦都呢用好多時間係我哋讀經，咁甚至做手工嘅時候呢，佢哋仍然係默想嘅，仍然係默想祈禱，咁能夠呢時時呢同紀念天主。紀念天主呢其實跟手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時時在天主面前生活的時候呢，自然呢我們都會呢、對這些天庭的起伏呢，我們會特別這樣靈敏呢，是、發覺到有些、思想的心思那些的起伏呢是容易覺察的。這個紀念天主呢，或者說呼求天主呢，亦都是呢對抗誘惑的一個好的方法。一般來說呢，對抗誘惑可以說有兩種的方式，一種呢就是正面地對抗，魔鬼給一個不好的思想，那你呢就正面地跟他的理論呢、或者說一個、憤怒、或者說、驕傲、或者虛榮、或者說 貪偷、等等，他給你一個不好的思想呢，我們有時呢做一個正面的方式跟他對抗，但是呢照 Kalisto Smoya 說呢，那些呢是強者用的方法、政府呢難知道，但我們弱小者呢，我們呢都是用呢、什麼呢、逃避的方法，即是呢不要正面幫他理會，而是呢轉移我們的視線，當我們一發覺有魔鬼的那些、給我們一些不好的思想或者天情的攻擊的時候呢，我們呢不理會它，我們根本呢不理它，就呢將我們的注意呢轉向天主，呼求天主，歡求耶穌的聖名。看這句話說呢，這些就是我們弱小者呢用的方法，是比較呢安全的方法，因為呢有天主呢親自幫我們呢坐鎮。咁第三種處理天情同埋淨化心靈嘅方式呢，喺抗日傳統裏面呢一路都認為呢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呢向長者，向一位嘅長者，向自己嘅神師或者導師呢表白自己嘅心思。這個呢喺抗日傳統呢一直呢認為係不可少嘅一種嘅方法，即係呢尤其是那些開始過忍修生活的、他們未曾有經驗，對需要呢等一位長者作他的導師，作他這個忍修生活修行的一個的指導，要對他對這位長者要有信心，能夠呢將自己的一切的心思呢是向他的揭露。其實心思呢並不是罪的、因為在這個階段呢、有天情、有內心的各種的、不良的那些思想或者說、天情的引發呢，其實呢是一個的、自然的事、本身呢是沒有罪的。當然如果經過我們又幫他對話、後來呢又、贊同啦，咁嗰時咧先係罪。 在這個隱修傳裡就是呢，我們就要將自己那個徒弟呢，就是要很坦白地樣將自己內心一切發生的事情呢，要向個長者呢是要向他呢是揭露了。揭露呢除了得到長者的指導之外呢，他就說那些的思想或者天情呢，最喜歡呢就是在暗中進行的，你一將他露了光呢，其實呢他已經是一半輸了的啊，即不理個長者呢給你什麼指導都好了，只要你有勇氣將他向一個長者講出來呢，變了你這個編程已經不是呢隱瞞住的，是呢揭露了的，揭露這個本身呢已經是使到個編程呢是一半是克服了。這個可能都是我們的經驗，如果我們有勇氣將內心的事情呢幫一位有經驗有智慧的長者分享的時候呢我們會覺得是內心一定的平安，同埋呢亦都呢是啲問題呢是容易處理啦。咁長者當然呢是一個熟靈的長者啦，有聖神的那種的引導啦，佢聽佢都了解呢這個思想的個起因是怎樣，個背景是怎樣，因為呢已經認識那個個弟子啦。咁呢好多時呢就一方面呢會為佢祈禱啦，長者嘅一個職務就係祈禱代禱，同時呢往往就係俾一句說話，對症下藥嘅一句話，好簡單嘅啫，佢哋唔會講好多說話嘅，就好簡單咁一句說話，好多時就係聖經嘅一句說話，係聽咗嗰個弟子啦，嗰、那個年輕嘅隱修士嘅佢揭示佢內心嘅心思呢，咁呢個長者呢祈禱，同時呢由聖經嗰度呢就搵一句說話呢就俾佢作為一個嘅回應，一個嘅指示，對症下藥嘅一句話。咁我哋呢就睇咗呢個第一個講題呢，就抗野嘅意義，佢哋尋求 Testicure 呢種寧靜，內心嘅寧靜，咁同埋呢再尋求呢個寧靜嘅時候呢，最主要嘅呢就係幫嗰種七種嘅偏情嘅一種嘅淨化處理，淨化嘅一個過程。咁呢個呢就係曠野隱修嘅嗰個可以話第一個階段，個個人都要經過嘅呢個階段。未做好呢個階段呢，咁跟住嘅嗰種內心嘅寧靜啊，或者默觀啊，聽天主嘅說話，祈禱嘅回應呢都冇法子做得到啦。呢個係呢第一步嘅初步嘅工作，修行嘅工作。咁聽日呢我哋就會繼續講呢個第二步呢，第二個階段呢就係、是、聽天主嘅聖言，同埋以祈禱嚟到回應。我哋做一個祈禱結束。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嫲。天父，我哋感謝你喺教會嘅初期，經過咗一段教難嘅時期、教難嘅洗礼之後，你又召召咗好多嘅嗰啲有志嘅基督徒，繼續信仰嘅精神，去到曠野嗰度過個隱修嘅生活，喺嗰度接受考驗，盡心咁樣修行淨化，一心咁樣尋求天主，種白色嘅殉道、不流血嘅殉道方式，代替開始嘅時候嗰種紅色嘅殉道。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咗佢哋咁大嘅智慧。我哋祈求呢啲佢哋當時嘅隱修傳統嘅智慧咧，能夠繼續喺我哋嘅心中係提出佢嘅邀請，繼續每夜盞燈咁樣 光照指引我們的靈修的途徑。愿光明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